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每天为您播出一个小时的节目空中辅导，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会听这个节目，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特别欢迎那些新的听众朋友，因为最近呢很多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哎，听这个节目只有几个月或者是一年，原来是那些忠实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之后呢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有需要的一些听众。所以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听空中辅导还有我们电台的一些不同的节目，让你的灵命可以不断的成长吧。那逢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不单是有我素琴，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徐老师呢是婚姻辅导专家，在教会呢也牧会，在教会也是牧者，所以呢如果你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这方面有任何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广东的戴弟兄在线上了。喂，戴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你好，
是，你好，你好，我是周师母，我旁边还有徐老师。今天戴弟兄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吗？
哦，我有一个说这个也是有一个信仰的疑问，也关注我，也根据我这个内心的一些就是一些想法。
是，你说说看吧。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可以简单说一下我之前的一些经历，可以吗？
可以，简单的说，可以说的。
哦，我的经历是因为原来有吸食毒品海洛因。
是。
对对，导致我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去面对我现实的生活。我们吸毒者啊，都是喜欢做一些骗啊，反正就是说道德意识非常差的。
是，
我的普通话还有这个表达能力也不是很好。我也不知道
你慢慢说。
其实戴弟兄啊，我觉得你讲得很好，你的普通话也讲得很清楚，那我们是希望你能够多讲一点，多认识一下你好不好？
哦，可以可以。但是我个人就说是慢慢的，就是说我呢没有办法通过我自己，我通过警察国家公安机关，他没有办法让我彻底的摆脱这个毒品的问题。我也很痛恨我自己为什么要活着，
是
我把我的家彻底的毁了。我的亲戚朋友远离我。是的，我的生活呢就一步一步的就走向了人生的尽头了。我记得大概是我从监狱最后一次出来是14年10月30号。
是。
对，在那个时候我拿到了老板给我的20多万，因为那个是我之前进监狱我为他做事，我出来以后拿到的一些钱。但是我也很迷茫，我不知道我出来我能做什么。
是，
我就当时我就拿着一个硬币吧，我记得已经快要到那个万圣节了。我记得很快要到万圣节，我的记忆里边我就拿着一个硬币，就是1块钱的硬币，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硬币，我就扔上去，我就选定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嗯，
对，我在中国这个枢纽，应该我记得当时是湖南的怀化这个火车枢纽，然后我就扔下硬币，我就看到那个硬币它往南方掉下去。
嗯，
它往这个南方掉下去呀、啊，我就说我是不是要到广州？
嗯，
对，我就去到了，我就这样盲目的我就来到了广州。我来到广州以后，我还是说这个钱啊，我应该怎样去花各方面哈、啊？
嗯，
我有也但是也有考虑到底还是做点什么。
是，
但是还是不像我想象我计划那么简单。我后来我去到广州，我又开始抽烟，我又开始喝酒，我又开始结交了一些就是在那个道上的朋友。我结交他们以后，我又开始又进入到那种环境。
嗯，
我又开始抽麻黄素，我打 K 抽摇，就是搞摇头丸这些，我又进入了那样的生活。我进入那样的生活以后，他们又跟我说我们可以这样吧，因为他们知道，我也跟他们说过我的家在云南，从小我也是有搞贩毒的活动。
哦，
他们呢就借助这个机会吧，也是借助这个机会了，就跟我说我们可以给到你钱，我们可以给你人，但是你把毒品带到安徽去交到那个老板手上，会给我多少多少的佣金啊。
嗯，
对，当时我就回到家啊，我回到家呢我就去看我妈妈，我妈妈呢就是那样的情况。哎，我不是不想见他们，我也是没有脸见他们了，但是她是我妈妈，没有办法了啊。
嗯，
她是我妈妈，我不见她的话也不行了。
嗯，
我毕竟已经要到家了。
是，
我回到家以后啊，我看到我妈妈已经是一个精神分裂症。
哦，
对，我妈妈是一个精神分裂症啊，因为我进去监狱，我弟弟又去到泰国，也
是
了无音讯三四年。
嗯，
我父亲呢对两个儿子就没有指望了。
嗯，
对，他没有指望，他说我生了两个儿子干什么。
嗯，
就经常性的和我妈吵架。
嗯，
吵一吵呢，直到有一天，就是可能就是受到了，可能对方就是矛盾太大了，没有办法通过言语去解决了，就我爸就动手了。
嗯，
就打我妈妈，就打得他成了痴呆了，反正什么都不知道了。有的时候还会造成一些说是鬼来害他啊，某某某要害他了，或者是他会看到毛主席来我们家，各种各样了，会说一些。对
对，戴弟兄，
我不知道会不会耽误太多时间，
因为现在是直播的时间呢。戴弟兄，那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你2014年出狱以后，你又到了广州，又跟那些同伙在一起，他们找你到云南老家去，就是拿毒品到安徽，之后呢？
是这样的。哦，之后啊，我哦，拿了毒品啊，因为还没拿毒品，我先到家嘛，我看到我家像那样，我就去，我就问旁边的人，因为我当时钱身上也有一些啊，我说怎样可以救我妈妈。
嗯，
那我也找医生，我甚至去找政府啊，我那时候很极端思想了，我们的社区长就是经常来做我工作，我说我妈医不好，我要炸你们，我说我买好炸药，我把政府炸掉。
嗯，
说了他们就来做我心理工作哈，派出所也来。后来的话，我就去听他们说泰国有舍利子啊，舍利子啊可以救我妈妈。我就想了，这个泰国去一趟也是很多钱，
对对，
还不一定搞到舍利子。
嗯，
我后来我就去寻求了这个佛家的这个方法。
嗯，
我就去拜佛啊，我去到西藏啊，我去拜那些喇嘛。
嗯。
他们就给我，就说给我一些宝吧，衣服啊，或者是一些碗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梳子啊，都是给我妈妈用哈。他说用了这些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也没有敢保证完全性的。
嗯，
但是经历过这样也是不行了。我就后来我就 看这样实在不行了，因为我回到家人家也说，哦，你孩子很有孝心，为你妈妈做这些。
嗯，
但是我还是慢慢的，我没有钱了，我还是要走犯罪的道路。
嗯，
我答应他们的事情我也一定要做，但是我也不会想到他们，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是哪里人，也许会猜叫黑社会来搞我，我也想到过这些问题，但是我没有钱，我也是必须去做。
嗯，
所以我做了以后，我就这一次我就是做了以后，我就拿到了应该得到那部分钱。
嗯，
我的妈妈还是那样，我就很痛心，很痛心啊。
嗯，
很痛心，很痛心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就把我的钱我就交给我爸爸，我说可能我这次走了，我不可能再回来了。
嗯，
我跟他这样说了，因为我在家我会继续犯罪。
是，那我想知道的是，戴弟兄啊，因为你现在跟我们交流了十分钟，你今天来电话，你主要想问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主要是想说的是，一个是上帝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我真正我认识上帝以后，他让我真正的，虽然我现在有点精神恍惚了啊，
嗯，
可能语无伦次，可能没有一个逻辑型的。
我可以问一下你是？
但是我认识上帝以后真的很好。
好。
为什么我说很好？我认识他以后，我之前我相信耶稣的，我之前我是信耶稣。
我可以问一下
啊？
我可以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吗？
啊，对，这个其实是最关键的。刚才只是我讲到我之前的一些真的痛苦的经历，后面我就讲到我后来我又来到了深圳。
嗯。
我来到深圳，我就是没有对生活没有指望，我就开始看到别人那些有的很多就是杀人犯，他是隐姓埋名的。
嗯，
我就和他们就是说，他就是流浪了，衣服很脏很臭，头发很长，胡子也很长。
嗯，
我就看到他们在天桥下面啊。
好，
我就开始想要那样的生活了。哦，我说这很美好啊，我就出去每天捡点东西吃，但是不至于让我去再犯更多的罪。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开始去寻求去认识耶稣吗？
对，是有一天我在深圳市的银湖火汽车站，对，银湖汽车站，那时候就我在一个也是在一个桥上睡的。
嗯，
我在桥上睡啊，有一个基督徒啊，他是信耶稣的。
嗯，
他就说你成天在这里睡啊，人家给你吃给你喝，你也不吃也不喝。我说你这是干什么？我反正就是说是我躺在那里，很多好心人，真的深圳就是可能也是一个很有爱的地方了，那些很多这好心人都给我送到一些东西啊。
嗯，
我就是有的时候吃有的时候不吃吧，反正我就裹一个被子，胡子也
是
很长了。
是戴弟兄啊，戴弟兄不好意思，我觉得细节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听下去，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候那个基督徒是否跟你传福音了呢？
对，他跟我说了。
嗯，
他说有一个地方，他跟我说哈，他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给你吃给你喝给你睡还给你钱，他这样说的。
好，所以因为他你信了主，那你现在对信仰有什么疑问呢？
我对信仰，我就是现在弥赛亚真的到来了吗？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现在我一心我是真的很追求主的。
嗯，
我也感谢上帝，真正的他怜悯了我，他带我脱离这个黑暗。
嗯，
让我戒除这个毒品。
嗯，
真的这个我是很感恩的，我一直说上帝，
所以
是我最接哦。
嗯，
哦，你说，
所以你是说你信了主之后靠着神你戒掉了这个毒品，对不对？
对对，
好，太感谢神了。
他的爱。
好，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2014年还是2015年？
应该是在2014年
年底
之后，在2014年之后了。
好，所以你现在信耶稣也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了，3-4年，对不对？
哦，但是中间我有离开。
好，
但是我确实相信他让我戒了毒品。
嗯，
这个是，
嗯，
对。
好，那所以现在你想问的信仰的问题，请你再说一次好不好？
就说是耶稣 耶稣啊，因为是耶稣是讲到新约哈、啊。我因为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耶稣是弥赛亚，他来到世间，他是带我们脱离苦难，追求他的人脱离苦难。我知道像约伯记有讲到，我们来到世界都是要受苦难的，但是我们依然要称颂耶和华的名。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内心不够坚定，很多时候我不相信这个弥赛亚真的来到了。
你的意思说你相信的这位神还没有来？
我相信神他是存在的，但是他所差派的以赛亚书说的弥赛亚是否来到我们的事，就是说来到我们中间哈、
啊、哦，
就是说是以这个更多显现的目的来让我们见证他的神迹。
好，所以你想知道的是这位弥赛亚是否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对吗？
是的。
好，
弟兄，我很欣赏你，其实你表达的蛮清楚的、哦嗯、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经历到神的大爱。那这个神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我们的父上帝，然后如果你刚也读圣经了，圣经很清楚、哦、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差派他儿子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就是旧约以及所说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主。如果耶稣没有来，他没有成就救恩，今天我跟你都依然在活在那个罪的那个被定罪的状态底下、
嗯、
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我们不再被罪捆绑，是因为耶稣帮助我们。那个不被罪捆绑不代表说我们不会犯罪，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这个是很清楚、哦、然后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他还会再来。第二是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就会完成整个救恩的成全、哦、他第一次来就是圣经所说的2000多年前他来是成就救恩。耶稣再来呢是会带来审判，整个所有人都会面对耶稣的审判。所以弟兄啊，我在这里因为我们是直播、哦、我鼓励你要回到教会，
对，
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回到跟弟兄姐妹建立真实的爱。你已经有一些认识了，可是你不稳固。那为什么不稳固？就是你没有好好的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一同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所以如果你已经经历神帮助你戒掉那个毒，你不但只要戒掉毒、哦、你要重新认识他，重新去建立你的意志以及你的生活跟人的关系、嗯、那你整个人就可以不一样。
对，戴弟兄，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今天呢，是第一次跟你借着热线电话交流，因为直播再加上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有很多人打电话，所以呢，我相信我们需要不断的跟你互动交流。今天只是一个开始，那鼓励你不单单是有教会生活，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你刚才问的问题呢，其实12月我们迎接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会在节目里面去解释弥赛亚、耶稣、圣诞节的意义，这些都会解释出来的，所以鼓励你好好的去听，好吗？我们希望以后呢，跟你能够继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互动，帮助这位广东的戴弟兄，让他能够好好的成长。看到神的恩典真的是很奇妙，神的恩典是我们超过我们所想的。一个被毒品捆绑的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呢，他能够戒掉毒品，希望圣灵继续的保守这个弟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9分钟，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志某，你好。
你好，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张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就跟你讲讲我家庭的事情嘛。
好。
就是，我 我好像前一段时间也跟你打过电话，就讲我儿子的事情，谈了个女朋友嘛。
嗯，谈恋爱了，对不对？
谈恋爱太现，我上次我跟你讲过，他刚谈，现在他们两个已经有几个月了，我感觉到我的儿子现在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哦，谈恋爱以后儿子好像变了。
嗯，就是好像变了一个人，他不会说什么话，感觉到他说话哦，每一句话我都感觉到都是在吹，那个在吹谎，不是说真话一样的，也不知道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
你说他谈恋爱之后，他所讲的话，你就觉得不真实了，对不对？
嗯，对，不真实，我就又不敢相信，都不相信他说的话了。
为什么？你能举个例子来说吗？
举个例子嘛，他就是他跟他爸爸不在一起干活嘛，是吧？
嗯。
嗯，在一起搞那个装潢，他说的今天到哪里去啊？
嗯，
哪里去？后来他跟他爸，我因为我在无锡嘛，他爸爸在那个浙江，因为他说他到哪去，马上我老公就去找他，他根本他就不在那里。
那你们有问他吗？
我问他了，他不说，也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
他怎么回你啊？
也就是
他怎么回我呢？
你问他的时候，他怎么说？
他就说的，他总会编了理由。
你怎么知道那个理由是他编的呢？
嗯，就是呀、啊，我就感觉到我整天就活在恐惧中呢，感觉到我的家庭好像被骗了一样的。
被谁骗呢？
她就是这个小女孩嘛。
哦，你觉得这个小女孩，你们家现在的情况好像被那个女孩骗了？
嗯，对。
哦，你见过这个小女孩吗？
嗯，我上次去了一趟，也到浙江那边去了一趟。
嗯，
也看到这个小女孩了。嗯，
看到她有没有跟她交流过呢？
跟她就跟他讲几句话，没有讲多少话，就讲几句话。
那你不喜欢他？
我不是讲不喜欢他，就是我们感谢神的嘛，也不能排斥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感觉他做了个工作嘛，他不是做了个足浴的嘛。
他的工作是做什么？
做了个足浴的。
坐月子中心。
足浴就是帮人家洗脚的。
哦，
对。
所以你对他的工作不满意，对不对？
对。
哦，你现在就是对他的工作不满意，那你现在就觉得儿子跟他谈了恋爱之后呢，儿子也变了。
嗯，对。
其实刚才徐老师也问你了，当你们找不到儿子的时候，问儿子为什么找不到他，他也讲理由给你们听了嘛。
嗯，他也讲理由。
所以现在是你不信任儿子了？
对，我不信任他，我就一点都不信任。
为什么不信任他？
嗯，
为什么不信任他？因为他交了一个你不喜欢的女孩子吗？
你不是讲不喜欢的，我感觉到那个女孩子好像不是讲跟我儿子真正的谈恋爱一样的。
哦，你认为他不是真心的跟你儿子谈恋爱？
嗯，对。
他真不真心，你儿子应该更知道吧。
我就问我儿子，问了好多次了。我说那个小丫头嘛，我说对你们两个是不是真的谈恋爱，是假的谈恋爱？我说我就讲了，我说你不要受骗了，因为你现在还小啊。
嗯。
我说马上要过年了，马上要回家了。我说他要是真的，你就是吧，要我们双方父母见个面。要是跟你俩不是真心的，我说就算了，我说你们分手吧。
嗯，
姐妹呀、啊。你的孩子怎么回答你啊、嗯、你这样跟他说的时候，
他就说了，他说了很硬的话，他说我的事情不要你们管，他说你就回到老家帮我说，我也不会愿意的。说
你有没有听得出来为什么你的孩子回你那么硬的话？
对，我很失望的。
我是说你有没有听得出来为什么你的孩子回你那么硬的话？他这样回你，你当然失望啊。可是你没有听得出来为什么他无缘无故的回你那么硬的话？
我也不知道。
你没有听到你自己在刚刚的话？如果这个空中辅导很好，是可以重新再听的哦。我鼓励姐妹你，以后呢 听回你的刚刚说的话，我们旁人啊，嗯，也听得出来，如果我是你儿子，我就听得出来我妈妈不喜欢我跟这个女孩子交往，甚至乎我妈妈想我分手，所以她不喜欢听，所以她回你的话就很硬，你懂吗？啊，其实你是关心她的，可是你的关心呢就变成是一种的要求，你好像在暗示你的孩子你们是不认真的啊，然后也暗示他啊，赶快跟这个孩子分手。你也暗示他，反正你要回老家。你做了很多表达，让你的孩子觉得妈妈不喜欢我跟女孩子交往，妈妈想我分手。如果他们是喜欢对方，正在啊交往当中，你刚刚说他们才刚交往几个月，我们常说哈，刚开始交往的时候都是最甜蜜的。他这个时候听到妈妈这样的话，他怎么会喜欢，怎么会乐意？所以他回你的话就会很硬。当他回你话硬的时候，你就失望，然后你就觉得你的孩子变了。嗯，其实不是你的孩子变了，是你还没有准备好你的儿子交女朋友。对
对对
啊，这个是我们要懂的哈。我自孩子也是25岁，我常也会这样提醒自己啊。我们要知道孩子长大了，这是当妈妈的矛盾。一方面希望孩子赶快长大交女朋友，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很怕他交女朋友，交了不好的女朋友，常常为他们操心。我们啊，其实在这些言行中就会让我孩子觉得说妈妈根本不信任他。
嗯，
是你不信任孩子，不是他变了一个人。
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我对，我懂你，你讲我就明白了。
嗯嗯嗯，所以我你说，
嗯，
你说。
好，你我说，我跟你们交通一下，就是我老公嘛，就我们我老公他信主也有5年了，他就是我信主的时候是不是要做那个决志祷告呀？
哦，他已经信了5年，但是他还没有做决志祷告，对不对？
那我们信主都没有做决志祷告呀。我跟我老公都是，
哦，
我们都是一起信的，也都没有做决志祷告呀。
嗯，
那你怎么认为什么叫信主啊？
就是我感觉到我在这听，我每天都是听你们那个空中辅导嘛，好吧，
嗯，
我每天都听。
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信主啊？
啊，
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信主啊？相信主啊？
我怎么相信主啊？那对，我很早以前我的妈妈就是信主的，她就叫我，她说等我小孩大了叫我去信主嘛。
嗯，
就是我在厂里面有一个同事，她也是信主，她就叫我跟她后面去信主，我就信主了。
嗯嗯，
所以姐妹，其实你有这个疑惑，就是你也在问怎么样才算是信主，对不对？那圣经跟我们怎么说的？圣经是说我们必须要心里怎么样相信，口里承认，我们才算是真的是相信耶稣。然后所谓的相信耶稣，不是我接受，不是我听空中辅导，不是我听人说有这个好的神。我们相信耶稣的意思就是我愿意承认我是罪人，然后唯有耶稣他能够拯救我，并且我愿意邀请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所以决志祷告才那么重要，不是别人代替你，不是别人教你，是你打从心里相信耶稣，并且你愿意口里承认他。如果你刚刚说你跟先生只是啊来了很多年，好像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决志祷告，好啊，那你再赶快在教会里面找你的传道人帮助你们立志啊，重新的公开的承认的做这样子的决志祷告。
嗯，
那你就把这个日子记下来，就是你属灵诞生的那一天了，啊，那是很重要，也是提醒你，哎，你是属耶稣的哈，不是只是单纯的妈妈叫你这样子，而是你个人的一个决定。那如果你有这个觉醒，我觉得非常的好。
对对，那这个呢我们已经说了，到教会请传道人带领你们夫妻做一个决志的祷告。那我要跟你讲的是关于你跟儿子的这个关系了，因为刚才你来电话就问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也花了点时间跟你说，我也问了你很多的问题。其实呢，对方他的工作呢不代表这个人好还是不好， 明白吗？
嗯嗯嗯嗯。
所以也不要用一个你自己戴有色眼镜去看这个小女孩儿，而且呢，也千万不要说自从儿子认识了她就变了。其实儿子可能没变，可能你自己心里面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那儿子25岁了，对不对？
嗯，
对呀、啊。你希不希望跟儿子的关系好起来呀、啊？
那肯定了。
对呀、啊，但是你下一次不要再跟他讲这些话了。你看，你跟他讲这些话，他的态度很硬吧？
对，他很硬
了。以后你继续的这样跟他说的话，他不单是态度硬，他可能连话都不跟你说了。你明白吗？
嗯，我明白，就是我还好一点嘛。我们有时候打电话，他接我的爸爸打电话，他一个都不会接他的。
嗯，孩子为什么不想跟我连，就是自己的父母亲交流呢？因为整天就是就是啰嗦啊，或者是念他们呐、啊，所以孩子觉得我已经大了，我自己也会管理自己了。所以我觉得你要重新的来对待你这个儿子，多一点支持他。关心他，你明白吗？
嗯，好，明白。
嗯，这样的时候呢、
嗯、
你们的关系才会越来越好、
嗯、
其实如果你的儿子他交了一个女朋友各方面都不错的话，你应该祝福他才对啊，对不对？
嗯，
要祝福，祝福孩子，让他能够自己去面对自己成长，将来有一天他们两个人真的是交往了一年两年就觉得很合适了，两个人都愿意结婚的时候，那你不是更开心吗？
嗯，
对不对？
嗯，
对，我们永远要从好的那一面去想事情，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说哎，这件事情一发生就从不好的地方去想事情，好不好？
就是对，我整天就是在胡思乱想，
哎呀，
就是在想那些不该想的事情，不然想到感觉我整天就跟活在那个恐惧之中一样。哎哎，就是这么麻烦，你借你为我家庭祷告，也为我老公祷告。
嗯，
他就是整天就是不知道有整天就是发火。
对，那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信耶稣，而你们又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互相的帮助对方的时候呢，很多的怒气就不会随便的乱发，而且也会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学到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情绪。那鼓励你们好好的听节目，我们也为你的家庭祷告哈。这是江叔张姊妹的电话。
在恶事上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让我们一起追求长大成人。空中辅导与您共勉。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呢，就会问什么时候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呢？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的时段，不是每一天都开放。一个礼拜当中呢，开放热线电话最长的时间就是礼拜三了。礼拜三的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00，我们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00到8:00，也就是现在这段时间为你开放热线电话。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好，河南的袁姊妹在线上了，喂，袁姊妹你好。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啊，徐老师也在这里，跟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好，徐老师好。
姐妹你好。
嗯，袁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哦，就是上次我不是说那个事情，我发短信了吗？
嗯，
我就是说那个老公在外面有外遇，之前的时候就是他在跟他有一年关系的时候，他跟我说让我跟他几个月的时间他离开他，但是现在我一直我一直跟他过，我没跟他吵架，后来他也没离开，没离开，但是现在的事情是越来越严重，就是严重到 他把我那两个小孩也带到他那个他俩租的房那里，然后呢他有时候开着车老是带那个女的到我们那个到我们的家乡附近那个街道上，就是跟我们的那个朋友啦什么啦都一起吃饭，好像我们那里那个镇上都知道他有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心里想着，后来我没跟教会说，现在我到北京了，我跟教会说，我又跟你们说，然后教会说让教会给他打个电话，说他如果是悔改了就回到婚姻当中，就跟那个女的断了。如果他老公的意思就是说他回避了，他跟我谈了，他说你想跟我好好的过，咱俩还是夫妻，我还是对你挺好，还是之前的话对我很好，但是你别管我的闲事，就是我跟他，你知道我跟他在一起了，你就别管了，因为我都没有骗你，也没有蒙蔽你，就直接跟你说我俩有关系，但是现在没法离开了，也断不了了，真的是断不了了，就是你晕倒了，你生病了，我俩也断不开了，有感情了，他不是小高小猫小狗，我把他扔了。后来我教会的人跟他打电话他不接，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咱俩过的时候那你就离开他，回归到咱们的那家庭当中。我说你这样的话你对他也不公平，你一辈子没跟他名分，你对我也是伤害。我说这样的不行，但是他不同意。后来这边教会的人说，如果他跟那个女的是在一起，他都就是淫乱了，如果你是你再跟他一起的话，你就跟罪上有份儿了，是这样跟我说的。然后呢我又心想，他带着我俩小孩不行，我俩小孩生命就灭亡了，反正我都心想我信主了吗，主不会，我就靠着主吧，那主不会让我饿着让我冻着，也不会让我那个要饭的，那主会给我开出路的，他有怜悯他也有慈爱，我一直都相信主，我啥事都不怀疑，只要是跟罪有关的我绝对不想干。反正我就知道我压力很大呀，我要离婚的话我一个人把俩小孩带到北京压力特别的大，但是我生孩子是上帝赐给我的，如果我不把俩小孩带到北京来，那俩小孩生命要是没有了，在世上就这样混下去烂下去，不好好学习那是绝对不行的。我生了他我必须为他负责，我把他带到北京让他上主日学，让他学主的道，慢慢的上帝肯定会祝福的，我是这样想的。
姐妹你就是上个礼拜有跟我们联系的那一个姐妹吗？是不是？
是，
所以你，我记得你两个小孩是也不算小了，16岁是不是？
对，一个13岁了。
哦，对呀、啊，所以他们两个也知道这个过程。我觉得，如果你的丈夫不愿意悔改，如果姐妹你愿意，就是你要选择离婚，那我觉得你就是要找律师好好的谈吧，因为毕竟孩子，如果你自己要带孩子是。好的，那当然我们也需要尊重孩子他们的想法，你也需要跟孩子好好的沟通。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虽然你们如果将来真的是无法回转挽回，你跟丈夫要离婚的话，他还是孩子的爸爸。我觉得有一个点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的，就是你要提醒他该做的责任，就是刚刚你说如果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经济各方面哈，的确是一种压力，可是我也很感恩我听得出来你对神的信心。可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不代表说我们不理智去处理事情。
对，
那个你的老公还是孩子的爸爸，他还是有责任去供养孩子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找律师好的沟通。就好像刚教会说的哈，你的丈夫的确是犯了奸淫罪。
对，
其实那个女的也算吧，哈，我不太懂得国内的那个婚姻法哈。我觉得这些东西哈，你也要让你的先生知道，他不是没有需要面对的责任，好像很轻松哈。你愿意就愿意，你不愿意还是这样子的哈。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或者这个态度是很不妥的。所以我不晓得是否应该好的跟律师有一些好的沟通哈，让你。如果万一真的选择他无法回转，你也不愿意 他这个心那么刚硬，就好像保罗提醒他，他在那个婚姻的约已经毁了，所以你也没有在那个被约束的当中，可是你还是他必须要去面对他该有的责任哈，不是这样随随便便就散了，然后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可能有一些帮助厘清你，对你会好一点。
简单的就是说，如果离婚的话，也要让你的丈夫知道他要抚养这两个孩子，因为这两个孩子还是他的孩子，他是爸爸。所以呢，不要说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说离了婚以后呢，就好像自己不负责任一样。所以无论是做妻子的或者丈夫的，如果真的是走到离婚那一步的时候呢，做爸爸妈妈的都要尽上这个职分来帮助孩子，明白吗？
我明白，我尽你自己的想法就是，离婚的时候我家的债务，因为有厂嘛，我家的债务我不担一分，我不替他还债。然后就是我带俩小孩，然后他拿小孩的抚养费，吃喝拉撒他全包。
这些东西呢，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其实不是你自己想，而是要真正的找律师来去处理的。
嗯，
明白吗？所以到时候有一个律师在当中帮你们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心愿讲出来，然后呢再跟对方去表达。那我们再次的说，我们是劝和不劝离的，但是刚才听到你的丈夫的所作所为，就是说名正言顺的，你要跟我过就过，我这一个小三呢就是放不下了。如果是他这样的话，像教会所说的，真的是犯了奸淫了。明白吗？
我明白。我跟他离婚的原因就是不想跟他余罪有份了。
对，我们明白，我们明白。
想让我俩小孩跟着他，就这样学不进去，学上不了学。
是的。
就这样不想念书，就这样烂下去，不行的。
对。
我生他我就要负责任，我将来没把我俩小孩带到上帝的面前，他就这样吃了完了。就这样落下去了，那你说我咋有脸见咱的上帝？
对，
但是我
又
想，上帝是真的神，必须我要相信的。我不相信他，
那袁姊妹，
我
们明白你的信仰。所以呢，我们现在只是告诉你，因为上个礼拜你来过电话，这一次又来电话，只是提醒你这些事情呢，不是说你一个人所说了算。现在是两个人要去面对婚姻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婚姻上面的律师来帮你们处理，好吗？我们鼓励你这样去做哈，这是河南袁姊妹的电话。那下面呢，我们先来听首诗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以坚韧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坚韧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 撑着一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Yeah.
让我们专心
专心
专心仰望耶稣，
仰望耶稣，
把信心的创始完成着，一合一的心，
一合一的
心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专心
专心依靠耶稣，
依靠耶稣，
谎言中的安慰引领着，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
以喜乐的心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刚才为你播出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专心仰望耶稣。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江苏的戴姊妹在线上了，喂，戴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哦，你好，你是江苏的戴姊妹吗？
是的。
是，你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对不对？
对。
好，那你可以大声一点跟我们说说看，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喂。
我是这样子的。
嗯。
嗯。首先我就是只有两个问题，
嗯，
然后求主带领我，一个是，家庭的问题，就是爸爸妈妈的，问题，
嗯，
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的问题，
好，
就是关于婚姻方面的，
好，在你讲问题之前，我可以先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就是我是95年的三道金。
那23岁对不对？
嗯。
好，好，你问我，你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先说吧，是什么问题？
嗯，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我的，我可以先讲我自己的问题吗？
可以可以，你随便的说，你也不用紧张，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好？
好。
嗯，
首先就是，关于我自己，我自己是想，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最近先，就是自己想先不考虑，就是恋爱或者是什么，就是自己先不想，
就是说你自己不想考虑恋爱对不对？
对。
好，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可以吗？
你虽然23岁，你就想在这段时间不考虑谈恋爱，对不对？
对。
当然可以。有人说不可以吗？
然后就是，因为我之前在圣经上说有看到关于，一些婚姻方面 就是关于这个方面的，
嗯，
就是有一些看到圣经上的话，
嗯，
然后我就自己在想，
嗯
嗯，结婚和不结婚，嗯，然后我自己因为对圣经读的还不是很多，
嗯，
然后到现在还，嗯，然后嗯，所以我并不知道，如果说，嗯，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是原来心里也有想过，可不可以就是不考虑这个方面的问题，
嗯
嗯，然后，嗯。
刚才我也说了，当然可以，因为其实呢，你现在只有23岁嘛，对不对？
嗯，对。
我可以问一下，你不考虑谈恋爱的原因是什么吗？
嗯，因为我以前犯过很多次的淫乱罪，我从我刚刚就是反正有几年了，然后以前。我想过这个问题的原因，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开始是因为以前看我自己会就是看小说，
嗯，
然后看电视剧，
嗯
嗯，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在想。我自己看了这些东西以后，然后自己就会，就是自己就，当然这些都好像都没有关，就是，嗯，但是后来我自己，好像就是也开始不断的犯奸淫罪，然后有时候会犯淫乱罪，但是主耶稣，他也没有抛弃我，然后他花了。很多的时候来，嗯，就是把我从，就是救悔改，
嗯，
所以现在我在想，所以我现在就在想，如果说，因为我不想要再犯奸淫罪，
嗯，
不想再犯奸淫罪，
嗯，
嗯，然后所以，嗯，我以前会。是这么想的，我后来我自己就，所以现在如果说，嗯，反正我只是很希望有一个人，如果说他可以给我一些很科，就是给我一些，嗯，指导，
嗯，
嗯，
就是说你希望在。现在这个时候呢，不想谈恋爱，因为过去你在恋爱啊，在性生活方面犯了很多的罪，所以现在这个时刻，你想也经历了神的救赎，神没有丢弃你，所以现在就想有一个人能够给你一些指引，好好的去生活，对吗？
嗯，对。
嗯嗯，所以我刚才说了，你不愿意谈恋爱是可以的，不是说一定要谈恋爱的。最重要的是，过去你犯罪了，特别你强调淫乱的罪，因为我们现在是直播，也没有时间再详细的去问你一些东西，但是呢。你愿意因为信主悔改，不再过这样一些误会的生活，重新做人，那这是神所喜悦的，明白吗？
嗯，明白了。
嗯，
小姐妹，你很年轻啊，刚刚你告诉我们你是95嘛，才23岁。如果23岁，我刚刚听你的声音那么小，我没想到你。经历那么多的性关系不好哈，你刚刚也比较严重的批评自是淫乱罪，那这个倒是我比较关心的哈。你那么小就经历那么多，嗯，那就是代表是说，其实你内心是很渴望被爱的。今天呢，你要去面对的不是我要不要谈恋爱，
嗯，
是你要该怎么谈恋爱。 不是因为你以前犯了这样的错，然后你的怕，然后你就告诉自己，我从今以后我不再谈恋爱，不是这样子的。
嗯，
是要懂得在神里面怎么去谈恋爱，然后第二个要懂得保护自己的身体，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身体是属灵的殿，
嗯，
他居住在我们当中，主耶稣用宝血买赎了我们，那么宝贝，那么的贵重，我们不能随便轻易的去跟别人发生关系。然后神在婚姻里面把两性最亲密的关系放在婚姻当中，就是在爱跟保护当中去帮我们，给我们一个指引。
嗯，
那第三呢，你刚刚说到圣经哈，圣经的确可以，保罗提醒我们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可以不结婚，重点那个不结婚是必须要在神面前有领受你为什么，而不是因为害怕哈。然后保罗也提醒，如果我们里面有那样的需要需求，他就告诉我们说，我宁愿你们好好的进到婚姻里面，
嗯，
不要随便跟人发生关系，
嗯，
所以这个东西呢，小姐妹你必须要好好的去面对去处理，你那么年轻，我真的觉得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嗯，
不要随便的把你的身体给一些不懂得珍惜你跟爱你的男性，所以如果你有在教会里面生活，我鼓励你必须要在教会里面好好的稳定生活，找属灵的长辈们，找属灵的女的长辈们保护你，好好的沟通，带领你，指引你，让你在恋爱的这块里面好好的建立根基，处理感情。不然的话，你现在是把自己感情封闭，你不去交往，可是不代表你懂得去处理。万一将来你遇到你喜欢的男生，你就会很容易也会陷进去，
嗯，
这个是要小心的地方。
因为时间到了，所以呢我就想问问你，刚才你说有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爸爸妈妈。
嗯，爸爸妈妈什么事情啊？
嗯，爸爸妈妈他们两个人的话，我觉得，嗯，他们两个人，我前段时间好像有一次的时候，嗯，他们两个人是这样子，法律上来说他们俩是离婚，
嗯，
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好，
我，
嗯，这样吧，所以现在法律上爸爸妈妈离婚了，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关心你，来帮助你。但是今天因为是直播，时间已经到了。这么年轻的孩子，戴子妹，我答应你，下个礼拜三早上9:30的时候呢，我们再直接的跟你交流，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认识你，更进一步的来陪伴你，来帮助你。好吗？那今天我们就跟你谈到这哈，这是江苏戴姊妹的戴小姊妹的电话，听了其实心里面是很沉重的，
嗯，
我们也为这位年轻的孩子祷告吧，求神怜悯他。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灯。